兄姊妹分享，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救恩与神在我生命当中对我的引导。自我介绍一下，姓王，王宁海啊，那边是我太太谢一菲，一个女儿是 Rebecca 啊，非常荣幸的到这里边来分享我的见证。我的见证呢是这样的啊，从我刚开始信主开始，这个时间跨度的时间呢可能不到20分钟，但是年代的跨度呢从70年代一直跨到今天啊，有大家有国内背景的话呢会后一起来回忆啊，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今天的情况啊。我出生在中国的辽宁沈阳啊，辽宁沈阳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东北啊，这里边的图片呢是老沈阳，七八十年代的沈阳，现在的沈阳呢会很漂亮啊，会很漂亮啊。我的家庭呢父母呢都是普通的工人啊，有两个哥哥啊，像弟兄姊妹一样哈 都是在一个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的。那时候我们回想一下，70年代我们都戴着红领巾，唱着什么，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然后来到学校去学习去读书，学校老师告诉我们呢什么呢啊，没有上帝，所谓的上帝呢就跟迷信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是愚昧，就是愚昧。所谓的一些宗教呢我们都接触到过，可能还记得这本小人书嘛哈，玉婴堂的故事啊，我从那里面我觉得看到哇，感情是一些宗教的人多么的邪恶，多么的可怕，多么的虚伪。他这位大家也回想起来了吧，一个动画片叫鱼童还记得吗啊，就说那个一个剧的著名的台词说，老头那个鱼盆是我的啊，你要归回我啊。然后这位给我们什么形象呢，也是奸诈虚伪啊，奸诈虚伪。这就是什么传教士，这就是信教那些人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再稍微大一些，看过一个电影叫做牛氓还记得吧，一个牛氓，好像那里边的主人公好像叫亚瑟啊，叫阿瑟，可能是叫这个电影。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看过，当时还看个黑白的小九寸的电视里边看过这个电影，是苏联的一个电影啊。我其实说实在这个电影我没有看太懂啊，就在最后那一部分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主人亚瑟呢被他做一个叫神父的爸爸出卖了，然后呢他被枪毙，最后的时候就得镜头，他爸爸抱着他的一个尸首就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你干脆就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更加加深我的印象，所谓的宗教什么就是个谎言，就人都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呢啊，就是在这种教导之下，没有上帝，没有救世主，一切所谓的上帝所谓的救世主人杜撰出来的，是虚伪的。到了八十年代，我记得好像是85、86年，好像大家还记得吧，有叫屈孝，还有什么高延杰，还有张海迪做共产主义教育啊，就是说教导我们说，你看呢我们共产主义该多么好，我们年轻人应该起来来建造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更加美好更加富强。我记得有个叫屈孝的，好像是啊，讲过一段说，你看着现在的小年轻人都带个十字架，就觉得这个是种时髦很潮流的，然后还动不动阿门阿门的。然后他还说，你们知道什么是阿门吗？阿门其实就是一个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归你的名为圣，把那主导文说一遍。当时呢我觉得哇，他说那个主导文特别美啊，但那个阿门呢也挺有意思。然后我记得我在上那个作文课的时候，每篇作文后面就写个阿门，每篇后面写个阿门。有的老师说，喂，我们班同学有信教的吗？每次看到作文的后边写个阿门结束，班同学都哄堂大笑。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你看宗教不仅是愚昧，还能逗人家发笑。这当时是我的一个中学的一个时代。87年上了大学啊，是在沈阳大学财经学院啊。当时呢开学第一天，我们的系主任是杨主任，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我花高价从美国请了一个美国老师教你们英文啊，高价呀，多少钱，其实800块人民币啊。 说你们要一定学好英文，但是提醒我们，你们千万不要问一些基督教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人是基督徒。我当时一愣，我说怎么现在还有人信教？信教是多么愚昧，多么迷信。这个人我一想起来一定是很奸恶，很你叫很憔悴哈，很奸诈的一个形象。我说哇，这个人呢、啊、我估计一定是很无趣很 boring 一个人。好，等到上课第一天的课呢，就是外教课啊。结果门一开，进来了一位大男孩啊，他一看起来也挺紧张、我们也挺紧张，哎，头一次和外宾这么近距离接触。还记得我们上小学吗？有个小学生法则叫不许围观外宾啊。我记得马上上大街的时候，一看大圈围一圈人是怎么回事？哦，一大群看外宾的啊。然后一看，哦呀，外国人这么近的距离和我们接触，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很紧张。然后他显得比我们更加紧张啊。然后开始介绍，他的名字叫杰夫啊，是从美国 New Hampshire 过来。然后头一年86年的时候呢，在长沙，然后呢87年的时候到沈阳，他就给我介绍他的生活，然后一边介绍呢，用肢体语言，哎，有时候说，哎呀，说是那个长沙那个食物非常非常辣，哎，张着，哎呀，是表用手表示非常辣，然后介绍他的家乡，他家几个家庭里边的人，父母弟兄姊妹。然后我发现，哇呀，感情是信宗教的人员不都是这么可怕，不都像于同那个老头那么样，是吧？你看也大男孩也很亲切的啊，今天讲话叫什么 sunshine boy 呀，阳光大男孩。下课呢，我就开始有一些人开始胆儿大的一些同学呢就凑过来就问啊，就问这问那。我呢当时也是胆子大的问他，我说这个用沈阳带有沈阳口音的英文说 Are you married?他会回答什么？光棍儿，一句话把我们都乐。我说感情说这个大男孩这个老师哈，感情那么幽默。然后有些同学呢问这问那问这问那啊，然后他就也是耐心的回答。结果双方来讲呢就是破冰了啊，没有什么大的隔阂了。当时在我的脑海里边印象来讲，我说哇，你看这么阳光的一个大男孩啊，我就他而且信了教多可惜啊。我说下定决心我要把他拯救出来，把火坑中拯救出来啊。但是呢课堂上呢一下课之后呢，很多人都围这围那，就问这问那，我也没有太大机会。找个机会，终于找是机会。有一天我说能不能和你单独谈一下，他一愣，我说好吧。我说，他说这样吧，我下午还有课，咱们中午呢在食堂啊，在我那个房间一边吃饭一边聊。好，我就去他的食堂，就是他是一边吃饭一边聊。我吃得很快，我就想气势汹汹问他，你为什么要信上帝？他说上帝是真实的。我说上帝根本都没有，你看我们也看不见上帝，都说上帝在天上，哪有啊，都看不见。他说上帝呢，他是不是物质的，他呢我们是看不见啊，物质像桌子呀、墙呀，我们可以看见，但它是一个灵。我说那它在哪里边？说它就在我的心里边。他说的时候呢，他的目光非常既和善又坚定。我说哦，我说感情他信仰是这么坚定。我英文不好，等我英文学好了，我一定把他给从火坑里拉出来。当时带着这种一种使命啊，一种使命啊。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我其实的时间来讲呢，我就疯狂学英文背单词啊。一是来讲呢，我要提高我的英文；第二来讲呢，我心里边有很大的一个使命，我说我一定要把它从火坑里拉出来啊。到了差不多88年第二学期，我觉得英文呢比较不错了。啊，其他同学呢问这问那的人呢越来越少了，因为对外教的那种 curiosity 那种兴趣也少了，只有我啊，就说和他单独啊，我们俩单独就约谈，然后就探讨有没有信仰的问题，人生的问题，探讨了将近5-6个月。我一直在告诉我说我千万不要再问了，不要再探讨了，因为我说不过他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不可能相信这位上帝， 因为如果我相信之后，我不知道我的家里边的人，我的同学会对我什么印象，他觉得我是不是疯了或者傻了，我说我肯定会被隔离会疏远。说每次和他谈完话，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回家的时候我说不要再谈了，下回我一定不要再谈了。但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想问你，到底为什么要信上帝？上帝到底在哪里边？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地相信上帝？我记得有一个，也是一天中午我去他的房间，敲开他，我没有敲开他门啊，就直接推进进去，看他在跪着在祷告。我很好奇的问他，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祷告。我说祷告这个，其实电影里边看过那些神父啊，那些人呢、啊、就这样的祷告，我还说了阿门。我说告诉我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怎么个情况？他说祷告其实就是你和上帝在沟通，在谈话。我说你能听到上帝谈话吗？能和上帝谈话？说我能啊。我说很奇妙，我说如果上帝真实存在的话，那我说话上帝能听见吗？他说能听见。我说那我更奇怪了，说那如果上帝和我说话，我能听见吗？他说你也能听见。我说这样吧，你帮助我和上帝谈话好不好？好，拉着我手就开始说了一串话。他说什么我真没有太听懂，不是说我英文不太好，我英文可以了，但是我的心里边我在和上帝谈话。我说上帝，如果你是真实存在的话，我要和你谈话。也像上帝，我也愿心里边要求你能够和我说话。我那个诚心祷告了差不多有个三五分钟，他也祷告结束了，我再闭着眼睛，哦，祷告结束了。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还是我一个人，还是你也在与空气谈话，上帝干脆就不存在。当时我极大失望，我说你看，我那么诚心的与上帝沟通，上帝并没有和我说话。从他的门出来之后，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什么样异样的感觉？突然觉得，喂，今天怎么那么不一样？怎么天那么蓝？一切为什么都是那么新？我说我心里边有一种特大的敞快在心里边。我说，哎，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下午学习也学不下去，晚上回家晚上也睡不着觉，就出去看星星啊，出去看星星。我有这个习惯，愿意看星星的习惯。我就看着星星，我说不知道今天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特殊的感觉。我在心里边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敞亮，然后看什么都是新的，看天也都是新的，看星星都是在新的。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还睡不着觉。我突然明白了，上帝用他特殊的语言和我交通啊。我觉得啊，我说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呢不是虚伪的，也不是虚幻的啊。对不起啊，已经过去了27、28年，每次到这个时候呢，讲见证的时候呢，就像回到了以前一样。今天非常看到有两位弟兄因为姊妹受洗啊，给我鼓励很大啊。上帝就是真实的上帝，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当你真心寻求他的时候，他必然回答你，必然在你的心里边啊。所以弟兄姊妹说，上帝爱每个人吗？上帝爱寻求他的人，上帝将圣灵住在他的生命里边，上帝呼召一个人来到他的生命里边，上帝的爱，上帝的呼召永远不会失去，永远不会失去。信主之后呢，刚才说了，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人在想象出来的。因为我也曾经探索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脑子来寻求上帝的话，
你不会有太多的答案。但你用心去寻求上帝的话，上帝必将答案去放在你的生命里边。信了耶稣之后呢，才知道哦，信主之后还有 fellowship， 还有团契，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也和我一样也信主，然后就开始了什么和外教一起。叫 fellowship， 那种才怎么叫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就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生活啊。然后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一些同学也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在当时成立一个大学的一个团契啊。然后呢，有门徒培训啊，当时的传教士就带导我带着我们做 discipleship training 啊。给我们讲生命生命的意义，如何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并且告诉我们，你们将来找女朋友男朋友的话，一定要找主内的不许找主外的。过了若干年之后呢，谢谢信主的弟兄姊妹逐渐去多了一些逐渐多了一些，然后我们就开始呢在我们的家庭里边聚会，就是家庭教会的一个雏形。因为人一多之后，你总和外教和国外的一些 missionary 聚会的话，对他们来讲呢有很大的麻烦，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呢是在家庭里边聚会，最开始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很火热，很执着。火热执着到什么程度？那时候我们知道，国内都知道，一个家里房间也就14平方米的一个房间，有时候一个房间里边挤满了20多个人，其他时间倒好，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不能打空，没有，那时候没有空调，有电扇就不错了，你还不能开窗户，要唱诗怎么办？哎呀，不能太大声唱诗，如果你唱诗太大的话，会引起周围邻居的那什么关注，人家邻居会觉得哎。这家怎么回事情？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大姑娘，你们干嘛？其实过段时间有人已经举报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啊？只好去，谢谢，只好去公园里边去公园里边有沈阳的弟兄姊妹是吧？我家在铁西，去哪里呢？去北林公园，差不多能有多少个 mile 呢？应该有10个 mile， 至少有15个 mile 差不多。在北林公园里边最开始唱诗，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不行，这个北林公园还不够偏，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继续唱歌的时候有一些人围观，我们担心有一些新来弟兄姊妹呢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倒不怕如果有警察来找我们的话呢，我们倒不怕，但是新来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所以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去什么？去东林。我们家从铁西要骑自行车骑到东陵，应该骑2个小时还要多。哎呀，你说早上那时候吃饭也没有什么新菜，鸡蛋啊、butter 啊或者什么的哈，就吃点馒头和吃点粥，然后到那儿已经饿得不行了一个饿得不行了，差不多9点聚会，7点钟从家走，然后怎么样还是那么高兴。唱诗敬拜，像今天一样，弟兄姊妹轮流带唱诗，然后弟兄姊妹轮流分享总是那么高兴，那么喜乐，然后也没有什么饭吃。到了11、12点的时候，又饿着肚子骑2个小时车再回家夏天呢倒好，冬天非常冷冬天呢，有个姊妹也是在那边的，说哎，到我们家吧。去他们家聚会，当时呢唯一的所谓的好一点条件什么，就能喝上热水喝上热水暖和暖和，然后又开骑2个小时回家但是弟兄姊妹的热心是不减，我们不能说总是那几个人，我们要传福音，说每年到了圣诞节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也是最忙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将我们周围的朋友同学都邀请过来。我们租了一个当时一个工厂的一个小的礼拜堂不是礼拜堂，小的一个电影院，差不多能纳300人，然后我们就表演节目讲圣经的故事讲演圣经的演圣诞节的剧然后呼召他们信主。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当时我们祷告说有30个人能够信主，有人说哎呀信心不够，50个人吧，好我们就祷告有50个人信主。他那天晚上我们呼召的时候多少人？70个人出来说愿意接受主。当时我们多大年龄？都不到30岁， 都二十五六岁，二十六七岁年龄啊，给我们的信心特别大，禾场特别大。如果你不去做工，那什么你就得不到收割。如果你殷勤去做工，将而且接着祷告，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上帝在做，我们只是个工具罢了。然后啊、刚才说了，也这个时间有限，简单说两句哈。啊，我的妻子谢逸飞啊，我们刚才外那个missionary 外教呢告诉我们啊，就是当时的国外弟兄告诉我，你们找男朋友女朋友一定要找组内的，那我就等啊，等了十年，从差不多91年毕业的时候就开始祷告，祷告了2001年，上帝终于赐给我什么啊，谢逸飞姊妹作为的妻子啊，然后我们一起呢又侍奉，我们02年的时候呢。搬到北京啊，在北京的家庭教会，是北京家庭教会，也是有很多人受洗。那个时候受洗在河里边，也是郊区啊，郊区。然后呢，也是在家里边啊。那时候条件好了一些，物质条件好了一些，但环境还是很恶劣啊。有很多弟兄来我们聚会的话呢，有警察在后边跟着啊，都是跟着。啊，是提醒我们说，你们中国人聚会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再引外国人进来啊，外国进来。但是呢，上帝就是使用我们啊。09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来到北京啊，全到北京，我太太读书，然后我呢在以马内利教会做服事。以马内利教会做服事，最开始呢，我就是也是开放我的家庭啊，在我们家有个小组。然后又在以马内利教会呢做主日学老师。我呢一直有一个愿意读神学的心愿，但是呢我一直在想说，不要凭我自己的感觉，凭我自己的喜好，我要祷告一定有个属灵的长辈，从他的口里边要印证我读神学将来全身心的服事是来自神的啊。所以我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的主任牧师简牧师就找我谈话，说宁海弟兄，说有没有这意向，说将来要读个神学，要全身心的为主服事。我说简牧师，你知道吗，我这种想法已经差不多有10多年了，但是我一直要有一个什么属灵的长辈，属灵的长者，通过他的口我才觉得这是来自神的印证。我说非常感谢主，通过你的口我觉得是个神的认证。然后回家告我太太，我太太说，你早就应该学，做什么进出口贸易，你就应该全身心的为主做工啊。于是这样我就准备啊，在全家一起祷告啊。我觉得将来做神的事工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家人一起来做事工。做主的工作呢，它不是个工作，可以说它是什么，一种生活。如果你把做主的工作当成工作的话呢，我要你也没有那果效，你又把它当作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来看待。2013年在美南基金会的神学院 Midwestern Baptist Seminary 接受神学培训，这是我们在是去年去 Baltimore 我们做 Evangelist 一个课程，在那里边挨家教授领着我们挨家挨户去敲门去传讲福音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挑战。什么挑战呢，说在一个新的文化新的背景之下，而你敲个门人家可能是不欢迎你，但是什么接着祷告给我很大的一种不仅是力量也好，而且勇气也好，是我坚信说弟兄姊妹，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如果教会的成长你不传福音，就相当于什么没有一个新鲜的血一样教会的壮大一定是什么将福音不从我们周围身边传过去，也要什么像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大使命一样，向地极将福音传到地极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大堪萨斯城的弟兄姊妹就说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将福音去广传这就是我的一段生活。好，谢谢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刚刚听了王弟兄见证，我实在是感觉到又回到大学以前的 生活了。我这一次回去，终于在快离开沙拉越古晋，古晋的那个英文他们用的这个猫城呢，叫做 Cat City。我在那边碰到了我们在大学台大读书的时候几位三位同学，他们现在在教会里面都非常的爱主、服侍主。那我们沙拉越的教会啊，就是美伊美会卫理公会是最大的，他们在里面服侍。因为我看到这几位呢，也是经过沙拉越西部，我是坐在西部，西部的 city 的那个 logo 是什么呢？蒜，天鹅。我说这里没有天鹅，你为什么要放呢？他说那是因为那条江叫做拉浪江，那个是 Rajan， 好像是天鹅的意思，所以就放上去。我讲这个，我就说在这个见证同学的见证里面，我告诉他们，张振清过去的在台大读书的那个已经死了，因为实在没有做好的见证。所有教会的服事就是要做活动，无论是爬山、打篮球、旅游，我们都参与了，真正的生命没有得到。所以他们就看着我，而且在宿舍里面有不好的行为，他们都知道。我是那个张振清死了，现在张振清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们是否相信我不知道，但是一位女生的话，我们交情比较深，她说张大哥，我看了你讲话跟以前不一样，我相信你改变了。我说感谢赞美主，我改变了。我们在这一次旅行中间，我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我的脾气没有改，还是以前那种脾气，比较暴躁，没有忍耐。你看着别人的话都不说服的时候，我过一段时间我不讲话，再过一段时间会讲话。所以我带我姐姐回去的时候，我从头到末了，我女儿跟我的姊妹只替我祷告，如果你这一次回去能够顺利的把你姐姐带回去再带回来，那是实在是神的恩典在你上面做的。为什么？因为你带一个人呢、啊，记忆力不太强的时候，他常常需要你提醒他。所以有的姊妹就提醒我，你一定要有忍耐。你带一个老人家85岁或者将近86岁，你必须要忍耐，只有这几句话。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有 dementia 记忆力去掉的几位姊妹先生也有了，我不讲是谁。哎呦，真是痛苦！我告诉你，你告诉他说这个今天的节目是什么，几点到几点是做这样，记他走走走下去。哎，我们去哪里啊？做什么东西啊？啊，忍耐去哪里就是这样。我到这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发过怎么样的脾气，回来的时候我发了大脾气了。一个月的训练呢，到最后嘣没有了。去邮局啊，去拿东西的时候，一个月的信这么多，我说在邮局，你再告诉我邮局的走这个方向在哪里，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说就是我们以前去聚会的那个美国 Methodist Church 那个地方，一转弯就到了嘛。我一转弯第几条街，我要所知道街，他不知道，就是那个教会啊，卫理公会的那个教会，一转弯就过去，我就火大了不得了。你只要跟我讲地球条街，我就可以转过去，就在前面，我看到了以后，我求神真是原谅我，这么大的一个脾气发出来做什么？人家的记忆力怎么样，这一些的 dementia 是有一点点倾向的人，你千万的要忍耐，因为他们的记忆力就是很慢慢的恢复。 reasoning 的话就是说 reasoning 的话很慢，在领受你讲什么，他要想了很久才能够知道。你说走啊，我们出去了，他又在那边想什么叫走啊，走就是跟着人家走啊，人家去哪里你就跟着我走啊，他就在后面走这样子。我就旁边就说，希望呢我们这些年纪长大的，你在我旁边我可以看着你，我可以扶着你，这种的感觉我是觉得我自己也一样的。现在一个昨天还跟一个姊妹讲， 在讲台讲的时候，忽然间讲到某某人的时候，名字忘记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这倾向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出来的时候钱，银行拿的钱放在包包里，明天就起身了，找不到，怎么找找也不找不到。最后的话，那个空袋子不带去的那个包包，新的包包都做好了，我怎么找到？做什么？里面呢有还有一个暗存的那个拉链的东西没有拉开，它就放在里面。哎呀，真是急到一个程度。我说主耶稣，我们真的坐在床边祷告，主啊，如果你不帮助我们，我们再找也找不到，就由你叫我们找一找。我们坐在祷告的时候，哎，旁边的那个人用力一拉，找到了，就在里头，好多钱都在里面啊，现金啊。我是说感谢上帝啊。哎呀，很多东西就教导我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们就是求神的恩典。每天刚刚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真是说，主啊，每早晨真是你请你叫我起来，我们两点半起一次，五点半起一次，那个是上班的打卡时间来了，其他的时间我们真是求神的怜悯。做什么呢？读经祷告。你是觉得书看了很多啊，都记不住了，好多讲到什么东西做了很多，记不起来。求神的怜悯。回去最大的几点，我是觉得说，第一个 pollution 啊，那个印尼那边过来的那些，他们我们在北京啊、上海啊叫做雾霾，可是在那边不是雾霾，那个叫做烟霾啊 ，smoking，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把地砍掉、烧掉以后，要种什么呢？改种叫做棚，那个棕榈树，现在最值钱的棕榈树中间可以做油，可以做很多 cosmetic 的这些东西，还有这些卖的。他说这些不是我们的错啊，印尼不是有错，就是你们沙拉越的这些商人、有钱的人。去叫他们砍这些东西，又烧起来。你们要种这些树，是你们做的事情。他说的有理由，其实真正就是两边的沟壑。啊，每一次每一天出去，你看不见太阳，所以我尝试到了他们说在北京的雾霾啊，什么灰尘啊，上海的我领受了。他们有时候出去，比较高级的人就戴着口罩，戴一些东西。其他的人跟我一样，我也无所谓，就出去了。另外一个是声音的噪，声音之大，我睡在我二姐的那间房间里面，到了4:45，我一定被吵醒。什么狗叫？狗啊，这个邻居狗，什么叫都叫，为什么叫？因为4:45的时候，回教徒开始起来祷告了。Inanna， 狗就开始唱歌了，跟他合唱了。这一边狗叫，那边狗叫，一直叫到5:01，他们不唱了。那个广播啊，很高的那个，全村的人或者整个城市都听见，睡不着觉的，就是这个。那另外一个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在里面最大的享受还是回到我们教会。我从小就在卫理公会长大，主日学。初中卫理青少年 Methodist Youth Fellowship 叫 Methodist Youth Fellowship， 就长大又到高中、初中、大学，到台湾也是卫理公会，新生南路113街卫理堂进去了。最大的享受就是说，以前唱歌的那个老教堂啊，那个椅啊，很长的，这么长的椅，黑色的木头做的，你坐在上面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东西一摇，坐在这边，你要反过来的时候就摇，一摇摇过去，你坐在这一边。那个木头是最好的木材，在沙拉越婆罗洲里面叫做红木，很硬的做的，现在没有了，我家里还有两张，是很早以前的。所以现在的话，教会很大很大很大，他那个标题我看过，以前他们寄给我的，说你以前的老教会是全沙拉越中最大的。给我一个享受的话，就是去3堂礼拜，7:00很早，7:00的时候是年轻人最多的时候，是讲 那时候上面是讲华语，华语就是讲我们现在讲的国语啊。你要是讲说马来西亚讲国语是什么，你讲国语是什么，是马来话，讲国语是马来话。那另外一个是呢，第二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家乡话福州话，全部讲福州话的。我也在那边听，听了听了听了，有听一半听得进去，其他的话好像是抓东西。但是感谢神，我们在这领受中间，把我们以前的怀疑的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带回来了。晚上有一次的聚会，是他们65周年纪念的时候，请了会那个会长来，全沙拉越卫理公会会长，他来讲他的见证，一方面是见证，一方面是宣告我们要为马来西亚整个国家带到。马来西亚现在情况你就看了，如果你看报纸，在吉隆坡10月几号的时候，我不记得，穿红衫的人出来游行啊，他们最大的政治力量就是说他们仇恨的是恨我们这些华人呀，以后的话他们就觉得说是马来亚马来人的天下中间，我们要你们要敬重我，你们不能歧视我，你们不能采取我所有的那个珍贵的东西都给你们抢走了。他们就这样子出来游行，这是政治在后面把这些人要把下一届的选举把他们抬高起来。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觉得说这位会长的讲话这就说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个国家里面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领袖在那边治理。那这样的治理中间的话，希望他们没有贪污，希望他们会有利用这些资源能够分享。我们的资源可以说是沙拉越这边的资源，石油还有很多产品，20%给他们抽去，送回来的5%而已，所以各方面的建设都不够。所以他现在看中了，因为另外一个首长起来跟他们争了，得了一个。那最大的他见证就是说，15年以前我到了一个最低发展的一个村庄，那边是土人的。15年以后他再回去看的时候，那个村庄里面已经有很多信主的人了，信主的人他们也盖了教堂，很漂亮的教堂，不是很大。你进村的时候，进去的时候，他们盖了十字架在上面，一个盾牌的走过去，你进到里面的时候，就经过十字架进到里面去。他就见证说，回来的时候，会长看到，15年以前我看到你这个地方都是部落，小小小小，15年以后你们有唱诗班啊，有信主的，这是土著啊。他说我心中有很大的感伤啊，我走了以后所有的异教他们也会来，还有一些的迷信，我们在落后的国家里面那个邪灵的迷信很多也会进来。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们都预备好了，你不要担心。我们打开诗篇116篇1节、2节，他就跟我们讲的话，那一天他就告诉他这一句经文，他们就说我们已经祷告了，我们已经祷告。诗篇116篇，他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没有人帮助。这一句话是当地的那个土人的牧师告诉他，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这是我们今年我们自己所要做的见证，祷告耶和华听的，我已经讲。所以他你走的时候，这个领受我就是想起我们刚刚讲的传福音的时候，真正的必须与神同工，你不与神同工，很多的邪灵，很多的其他的帮那些邪教他也进来了，他会争取这些的人，就把他慢慢的分化掉。他说你看到这十字架吗？还有这个门吗？当你经过这个十字架这个门的时候，神要分别为圣， 把这些人或者不好的势力要挡住那里。我感谢赞美主，那天晚上的聚会你知道有多少人呢？差不多1000多人，不是华人，华人、土人、马来亚人，他们讲话的时候就用方言呢、啊。上来讲话，你要一般人的话，达里马加西亚的什么我都听不懂，马上就有人翻译。你到了另外一个土著或者是马来人的话的时候，哎，中国人翻译哦，是中国人翻译他们的土话，这么厉害啊！新加坡也是这样，英文也好，中华文也好，这是年轻人。全部在这里面，我坐在那边的时候，真是想到五旬节的时候，人讲方言呢、啊，风一吹过来，加利利来的这一边，使徒们站起来就讲那些话，讲出来的话他们都听得懂，叫做方言、土话、马来话、华人话，而且那个诗歌啊，打出来的都是非常有 inspiration 的那种。土语啊，什么语我都听不懂，他们唱的时候一边拍手一边做，我很欣赏，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喜乐，圣灵就这样子可以说是充满在每一个前面的坐一排的。我就看到那些土著的妇女，他们真是爱主，祷告的时候手就是拿起来感谢，我听不懂啊，但是大地巴地大地巴地4、5个在那边，哎，后面又看看又是这样。为什么在这里面有这么和谐的聚会？土著的人，马来人比较少，马来人是他们当权的，是这样。土著的话，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跟这些土著都非常好，到我们卫理中学来读书，他们读完书以后就到英国去，加拿大或者加拿大、澳洲啊、英国啊留学回来，就是做领袖。他们跟我们很近。我们的神学院中间的话，他们有这个叫做一帮族的神学院，所以我们培植华人，培植他在金钱上面，培植他在人才方面，培植他。他们在读了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到澳洲去，可以到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他现在一个趋势在沙捞越啊，很多的土著他们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一样的，上华文学校学中文，孩子们学中文的，讲中文的。朋友告诉我，你讲话要小心哦，在这些土人中间，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不要随便讲那他们批评他们的话，他们听得懂。为什么？他们受这些教育，讲华语，他们讲华语讲的跟你差不多。他说有一次，他说在讲话的时候，旁边的一个人以为他听不懂，他忽然间讲这一句话，神经病，你讲话的时候神经病，他骂你啊。我就是感觉说，一个噪音，一个的是 pollution， 另外一个的声音，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刚刚在讲到传福音的时候，若没有传福音，我们就是死的，我们就是这样关闭的。我们要想说，开放的时候，在四围的墙壁的人，所有的人都听得见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是喜乐的一群。基督教是最喜乐的宗教，是诗歌的宗教，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所讲的。还有的话，卫理公会的张威斯里的话，如果你没有唱歌，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哎呀，讲得这么严肃，我就心里说，哦罗金斯赞美兄弟，哎呀，都听得干啥宣呢，赞美宣呢。我们各样各种的民族中间，我必须要个喜乐，这是为什么不喜乐？我们必须要演，我们必须把心敞开。如果我们不喜乐，我看了一个小片的里面，我的表妹在新加坡给我的，我还是一直看，记不住很多。如果你不喜乐，是因为你里面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你把自己关闭了，你的思想是什么，你反应也是什么。如果你有喜乐的灵在你里面，你所反映的是一个喜乐的心，是一个敞开的心。如果你计较你自己什么东西，哎呀，就说跟就像跟在箴言里面所说的一样的，我们若不把神的智慧当作我们的智慧，一切的所有的智慧都是在于敬畏神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有神的智慧乃是我们 喜乐的泉源，聪明的泉源，而且能够敞开心中喜乐的那个门的泉源。除了他以外，没有什么拯救能力给我们。我学习的到现在了，我还是一句话，我也跟我朋友见证，我到了现在我还在学做人，做人呢、啊，做人。以前的话，我又是看那篇讲，他说这个地方我们很像上帝，题目是讲我们很像上帝，底下一句话我们不是人。哎呦，好难过，我们很像上帝，底下骂你说你不是人，很像上帝啊，你的神学系统什么东西呱呱叫，上帝讲得很大很大，什么都懂了，你在那边飘飘然，但是你生活出来的时候你不像人啊，他骂得很厉害啊。为什么不像人？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爱表明出来，你没有把你的喜乐表明出来，你没有把你做基督徒的那种形态表明出来，你只是你活在你自己的空间上面，底下你搭不到。求神真正帮助我们，就是说我看到这些是新加坡的这位作者这样跨越人生，超越人生。我们一方面必须知道圣经给我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这世界上有文化的文化，你要去听得懂，你也知道得懂，必须要两个在主里面你能够容纳他们。但是我们不能是偏的说邪的怎么办，我们而是说在神的话语中间，这种神的话是分别为圣，他会叫我们心中有喜乐。所以感谢神，回来以后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聚会的小区中间，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没有难过，我最后用几分钟时间讲，主耶稣出来传福音也是难处大的不得了，家乡的人没有接受他，回去神成绩实作他们也不接受，他们要赶他出去到悬崖上面，要把他们推下去。所以耶稣说先知在本乡啊传福音很难的，不是受欢迎的，这句话。搬家拿撒勒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啊，传到差不多几个月下来的时候，很多的神迹奇事都显得在加百农啊这些人哥拉新的时候做好。我是讲啊，耶稣讲了很大的一个心中的话，我传了这么久还是没有人很多的相信，他就讲了一句话，感谢上帝，他祷告上帝，你的意思你的本意原是这样子，你对小孩对那些简单的人，他的神的话会显明出来，而且能避免对那些有知识自傲的人，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法利赛这些人他是隐藏的。我感谢你，赞美你。最后一次神主耶稣跟他们讲到圣餐的事情的时候，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他们听了以后就是难过的不得了，你的血真的可以喝吗？你的肉真的可以吃吗？我就是天上赐下的玛拿，叫你吃了得永生。很多的人离开了，这个人是吃教喝血的教，我们是在听不下，离开一大批。耶稣就问着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你们是不是也要离开啊？他们怎么讲？彼得怎么讲？彼得怎么讲？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离开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听不懂耶稣所说的，或者是教会里面的见证什么的。离开是因为我的志愿里面得不到你们供应，我志愿里面你所做的一切达不到我的要求，我离开，这是不对的。真正要离开这个地方，你从邪教里面离出来，你从真正教会里面离出来，你不离开，你离开耶稣吗？在这里面宗教里面真理错了吗？你离开是因为这个教会里面真理错了，离开离开， 主耶稣你也要离开吗？如果真理是对的，我们这些人讲话的或者服侍的人真理是对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我离开，你应该更要帮助教会软弱中间是从哪来，我们一起来把它撑起来，撑起来，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家，一个是我家里的小家，一个家是在这里的大家，这是爱的供应的家。没有这个家我们很难处哦，真的我们会变成烂子，没地方归属，没地方找。我讲这么严肃，我们就是彼此互相的帮扶，在这一个家有爱的家，彼此在这里面能够帮助忍受，不是说忍受，能够体系别人的感觉，也体系自己的要求，在这里能够把自己带到神面前来。我们在这个聚会，圣餐的聚会当中吃喝神的血啊，耶稣基督的血给他的身体，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真理而分裂，而是真正为了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要求而走出去，这是值不得，不值得。求神帮助我们。我没有准备，本来不想讲这些，我就觉得说我的感触是这样，到马来西亚去所看到的，我还是非常的喜乐，因为我得到我所想要的，我看我想望去的全部都找到，都得到了，神赐福给我的心能够安稳在他里面。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得不到的东西，你不能安稳在神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是在他外面。所以在耶稣基督跟世界中间，他的中间有一个隔阂，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 boundary 能够叫我们合而为一。感谢神再一次的叫我能够重新的 回到神的面前。也许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超过五分钟的时候，求神赦免，求神帮助。因为很多人在出去要吃饭的，要在帮忙，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教会里面真正看到我们下一代需要我们，我们老一代需要我们，因为他们的脑子已经不太好，已经尽他们所有的本分做过了，现在是中间一代，你必须起来撑住，撑住。这个撑住不是你的撑，而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你愿意为主而活，你愿意负起这个责任，你愿意带他们走前面的道路，这是我的心，也是我的感觉。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唱一首诗歌吧。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非常美的诗歌啊，300 300 is that right Gary 300 OK OK 我已经决定我们一起站起来唱。